每次放生做仪轨，我们先恭请菩萨，然后做仪轨，其中念三遍大悲咒，念三遍心经。这个其中的这三遍是念给自己的，还是念给鱼的，还是念给菩萨的？
很简单，实际上菩萨是不要你念经的，到最后嘛，这些经文都念给你自己的，因为你的慈悲心，所以要念心经，听得懂吗？因为你的悲悯心，所以要念大悲咒，所以这个都是念给你自己的，明白了吗？但是只要念给你自己，因为你念的是菩萨的经文，菩萨都能听见，就是更加增加了你的功德力，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嗯。好了，
好，那二十一遍往生咒是念给小鱼儿的是吧？
二十一遍往生咒实际上不应该念给就是小鱼儿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只不过是仪轨当中的一个范本，也就是说二十一遍念完之后你继续可以念，听得懂了吗？
哦，
但是二十一遍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你就念不下去。
放生前就是念放生仪式的作用是什么呢，师父？
放生前呢，主要放生仪式呢是代表你这个心，因为当你放生的时候呢，龙天护法菩萨都会来，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出去放生的时候会看到很多吉祥的天上吉祥的祥云啊，看见你们是看不见了，有时候祥云上就是菩萨，所以很多人呢一般的眼睛看不见的，他只能看见什么呢，他只能看见祥云，哎呀这云怎么这么漂亮啊，哎呦七彩光哦，实际上你再往里面看一步就看到菩萨了，
菩萨在里面
啊，只是你们看不见。
是是
啊，师父每次带你们去放生的时候我都看见，那么看见菩萨应该怎么样，就跟菩萨讲，观世音菩萨可怜这些众生吧，我们今天放生啊，就是来啊，能够来解脱他们，也是解脱自己，培养慈悲心啊，让众生离苦得乐，然后呢接下来说对自己的父母亲啊，对自己的身体啊，就是这么讲了，那么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是讲给菩萨听，讲给龙天护法听，那么你想想看，你在放生之前讲了这些啊这些话之后，你说你功德是不是更大？
是的，师父。
那么你求的事情是不是菩萨容易帮你解决啊？
是是，
明白。那师父，我们念放生仪式和不念放生仪式，放生的作用和功德差别大吗？
20%-30%吧，不会太大。嗯。
不会太大哦。那其实我们念了放生仪式，是不是能够让被放生的动物更容易投到一个更大的动物啊？
那当然，它很容易投的，一般是投不到人的，但是它可以投了，投了很好的，比方说鸡啊、鸭呀、啊，好像更大一点动物。一个猪要被杀300次，它才会投一个人的；一个鸡、一个鸡要杀300次，才会投个猪呢。所以一个人投到畜生了之后很难再回到做人的，所以人生难得就是这么来的呀，所以千万要珍惜人，很多人一辈子就这么完了，结束了啊。
师傅，哎，师傅，您说我突然想，
因为我是在郊区嘛，在上海的郊区嘛，就是一个人放的，这样就是不能站在河边时间很长，有的捕鱼的钓鱼的人他们会注意到的，就是经常会来捞的，所以我就放好了就走，或者放之前先念好，然后或者放之后回家再念仪轨，这样可以吗？
嗯，最好的话呢就是说啊，你在放生的时候呢找个没人的地方，明白吗？啊，能够做一些简单的仪轨是没有关系的啊，明白吗？做一些简单的仪式啊，在那里冲着天上，跟这个时候最好跟天上要跟菩萨要祈求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是比较好的，比在家里要效果要好，你听得懂吗？
哦，
因为你在这个放生的现场，你可以呼应菩萨，求菩萨保佑我，祈求让我某一件事情能够做成。
我想问一下，那个放生的仪轨，我们平时有的时候时间比较紧，或者在车里，鱼在车上，然后我们就念大悲咒心经，然后到放生地点就直接念往生咒就放，可以吗？
可以。
没有到现场再念。
可以的，可以。
这个会不会影响效果？
不影响。
我们带他去放生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吗？念经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念呢，还是单独念比较好？
每个人都是自己单独念的，实际上在一起念不可能念得很整齐，实际上念得很整齐的话效果都不一定有每个人自己念。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嗯，听得懂。
为什么比方说为什么在大学里的时候大家读东西老师都叫你们回家自己学啊，学了之后拿出来考试就可以了，听得懂吗？
嗯嗯。
小时候大家一起念，到了一定的阶段一定的程度大家心里自己念了，因为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每个人的自己的觉悟程度不一样，和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
就是我们就是放生嘛，因为之前天比较热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就是放生那些鱼嘛，在菜场里面买好以后怕他们就是会就是可能不行，所以有人就是先到了河边以后先把他们放下去了，放下去以后我们人后面到的时候再恭请观心菩萨再祈求，这样是可以的吗？
可以的。
还是一定要是先恭请菩萨以后再放啊？
如果没有死的话不是太热，不会对他们造成生命危险，那么当然是做仪式之后放就更庄严。如果说不行了你当然先放下去，但是嘴巴里要跟菩萨讲一下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今天我们共修组一大早去放生，真的是法喜充满师父。然后好多同修都看到观世音菩萨坐在莲花上，还拍到了好多的台城哦，就是能量球
啊，
真的，真的感恩师父能让我们修这样一个好的法门。在这边我也代表我们共修组所有同修祝师父法体安康，然后常住在世。
对呀、啊、对呀、啊、对，好好念经，好好修心，明白了吗？
一定的，一定一定的。师父有几个问题想请师父开始，就是说我们集体放生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同修到了那个卖鱼的车了还没到，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先开始那个仪规，就放生的仪规先开始念经，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
就是完了等车到的时候就封鱼放掉就可以了是吧？
嗯，可以可以，没问题。
那师傅我还想请问一下，有个同学说的，他说的那个放生的时候，这个他如果是给三个人放生的话，放生仪规是做三个人的，就念三遍那个就是说大悲咒心经，还是说就是一遍就可以做一遍仪规祈求三个人？
做一遍仪规祈求三个人可以的。
请问师傅啊，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弟子做那个放生仪式啊，就是放生仪式中的往生咒是不是有死鱼才可以念，还是如果没有死鱼放生的时候没有死鱼就可以不念了？因为师傅在槟城带同修们放生的时候让我们念的大悲咒心经和七佛灭罪真言，而没有往生咒呢？
啊，就是这样，因为一般的来说如果有发现有死的话才念的。
在帮佛友看就是放生多少条数量的时候，这个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多少数量的时候这是根据天上的意思来定的。你以为这是师父嘴巴里讲的？
不是，
数字，因为数字就跳出来了，你说好了。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师父还有，我们要是放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放的非常多，那么这样的话每次要是数数字的话能不能框一下，就大概多少条可不可以？
那当然可以啊，你讲的时候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们某某怎么样怎么样，我今天放生啊、一缸啊、一缸，你用不着说多少条的，知道多少条么讲，不知道我今天放这么多鱼啊、保佑我怎么怎么，实际上这些鱼下去的话、
哦、
你自己有多那么功德就多，鱼少功德就少，用不着你选的。其实这个东西，哎，天上都知道。
那不要去数了，是吧？就不要去。
你如果一条条数的话，代表你的慈悲心更多。
哦。
啊，你如果不数的话，那你说我这些鱼放下去是菩萨慈悲，怎么怎么更好？
哦，
一样都是一样。哎，就像人家有相布施和无相布施一样的呀。多了之后就你大概的要数一数，比方说我这里大概一共多少条，几百条啊，几千条啊，这样。
好的好的。我自己去放就是会放个两三百条三五百条这样，然后鱼老板他是称斤安斤数称给我们的，然后我就感觉这个数字有可能会有出入，然后我放的时候我就一条一条的数，一边数一边放，这样可以吗？
你如果已经跟这个放生已经跟菩萨许愿了，说我放多少条、那你数数也没关系。如果你不数
的
话呢、也没关系。不数的话呢，如果 缺斤短两的话呢，是叫功德有漏。好了。
嗯。
如果你这么数的话呢，你就等于把这个漏洞堵掉。
师傅，我们在放生过程中，有时放生的数目比较大，没有准确的计算到条数，甚至跟菩萨报的大概的条数可能会相差100多条不等。那么我们跟菩萨上报有误的数据，会不会造成业障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应该不会，如果谁给你少了，他有业障。如果你自己嘴巴里有误的话，你可以跟菩萨讲的时候，观世音菩萨请慈悲，今天我大约放800条、嗯、好啦，那你700条嘛，大约呀，菩萨都知道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不能跟人间一样讲大约嘛，好啦。
大约，哦，好的好的。那师傅啊，即使如果我们报错了数，是不是天官都会准确的统计到我们放生的条数和功德吗？
完全是的，天官可厉害了、
哦、
天官完全算得很清楚的，我告诉你、嗯、
哦，
他有法力的，
明白了，
天官有法力的，很厉害的天官、嗯、
好的好的。
我自己啊稀里糊涂的，你说我去放生 啊,
啊，
放生呢，我是买了40条鱼，然后我就说啊，给妈妈10条，给爸爸10条，给我女儿5条，给台长5条，然后就拉倒了就好了。回来我再想明白，哎呀，我只说了30条，还有10条鱼是给我婆婆10条鱼的，结果就忘了说了。
忘了说的话，你如果意念当中本来就是给婆婆的话，她照样也能拿到。
对，
因为人在念经啊，在学佛当中完全靠意念来解决问题的、啊。啊
哦、
所以修的顺口意，当然了，修的顺口意，所以学佛人意念都不能不好啊！你意念不好的话，你也是犯罪的，
啊、
傻姑娘。
啊，这样的，我其实我都干过2次这样的事，都是回来的想大，我忘又忘说谁谁谁，那时候一放生的时候就挺高兴的，就都给忘了。
嗯、放生。
嗯，那行，那我知道了，我下次知道了，就是说。你只要就是起了那个心思，知道这个事情还是可以送到的，是吧？
那当然了，你看你不讲话，你跪在观音菩萨面前，菩萨会不知道的。
师傅，您就是上次那个图腾的时候说放生的鱼是正比的，比如说50、100，它这个数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意义啊？要比平时就是一些20、30的数字要好一些呢？
也没有，这个倒没有，这个是发心。发心、
啊这个、
一般的过去放生的人是有这个讲究的，比方说我50岁对吧，放50条鱼、
嗯、
对不对啊，60岁放60条鱼，这种有的，大生日的时候都是这样。平时的话呢，一般说你比方说你40几的，只要40出头了你就放50条，51了你就放60条，明白吗？
啊、嗯，是的，是的，啊、嗯，感恩师
傅。可以培养慈悲心，消除杀业，还可以延寿。师傅经常帮助同修看需要放生的数量，但是大多数同修不知道具体的数量，也没有参考依据。杀业报3代，请师傅慈悲开示，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家庭业报来判断自己需要放生的数量呢？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就等于你等于问我。师父好人要做多少时间，我慈悲心要用多少时间，你问都不要问的，一直做下去。
嗯，对对对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一次性要放多少，对不
对
啊？啊，那
对对对对对，
概念
是的，是的。
如果你一次性要放多少，你慢慢的啊，不停的放啊，自己感觉家里最近舒服一点了，顺利一点了，那你就好好的自己把家里啊感觉到最近放的差不多，可以稍微的适量放了。如果你觉得家里没有改变，那么你就不停的要放，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谢谢。
放生能否消除业障啊？
什么？
放生能否消除业障？就是
可以消除业障的，可以的，可以的。
这样求的对吧？可以这样求的对吧？
啊，很简单，因为你要知道，放生本身就是一种慈悲的举动，任何慈悲的举动就是学佛的举动，学佛的举动就能消除自己业障。因为你想成佛的话，你必须身体身心都要干净，干净了才能啊消除业障，明白吗？嗯。
好的，好的，明白。放生能够就是这样求吗？就是说，嗯， 求某人就是早日消除业障，开启智慧，信佛念经，或者信早日相信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
可以的，可以的，
可以的。
实际上很简单，实际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实际上当你在放生的时候，你的慈悲心付出，实际上龙天护法菩萨都看到你的心了，然后呢你求什么呢，菩萨呢会把你记下来，就是说帮你啊成全你这个意愿，你以愿力越大，他帮你成全的意愿越大，你明白吗？
嗯，好的。
对，就是东方电台的给我们指导了，说了一下，就是说最大呢念的时候呢分开，先念三遍大悲咒，三遍那个心经，完了念之前呢先说保佑台长身体健康什么的，完了就是说放鱼的时候呢就不那么说了，就是放鱼的时候就边放边念往生咒，这两种方法哪个方法是好一点呢？
就是说在这个放生之前念经，这是作为一个仪轨，明白吗？就是仪式，这仪式之后呢，嘴巴里就是念念有词的话呢，就是都可以讲，比方说念往生咒啊，也可以，或者就是嘴巴里说，哎呀，这是啊给那个台长放生的鱼啊，祝台长能够怎么样怎么样，这个都可以讲，因为放生的时候呢，除了因为你前面已经经济念过了，在你放的时候呢，你把你自己的愿呢，在放生的时候，那愿也是很大的，你明白我意思吗？
嗯，
比方说你要给妈妈放生，然后祝愿妈妈身体好，对不对啊？那前面开始念往生咒啊，念大悲咒啊，念心经啊，那么这种呢，那么前面仪式已经做完了，那么等到放的时候呢，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母亲啊能够身体健康，我今天放生，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母亲某某某能够身体健康，放一条讲一讲，放一条讲一讲，这样的效果是最好的。因为为什么有、你听得懂吗？
我明白了，台长，你的意思就是说，这样就是说，等着鱼放一条说一下的好，比如说等一条，比如说放二十条，就是说二十遍，
对，
这样的效果比那种那个，先把往生咒念完。
并不是说，又要看的，有的人的放生呢是没有目的的，不是为母亲啊，不为父亲，也不为自己的，他就纯粹放生的话，嘴巴里就念往生咒。如果你有目的的话呢，你必须放的时候，嘴巴里要讲某一个人的名字，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了。
哎，所以你最好这个事情在博客上也告诉大家，说台长今天的开示，明白了吗？
好的。
因为他们过去都问我放生的时候念什么，台长是告诉大家的，是念往生咒，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放生是没有目的的，就是做善事，当然是忘念往生咒了。但是有些人为母亲啊，为孩子啊，为什么智慧啊，为什么读书好啊，消除孽债啊，他嘴巴里放的时候，这条一放下去就说，请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保佑我哥哥某某某啊，能够身体快速恢复健康一条，请观音菩萨放一条的时候讲话。是这样的，那效果是最好的，你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了。
那个是放下去是为大众的，为自己积福积德，积自己的那个功德的，那个呢就念往生咒，因为你没有目的的嘛，是纯粹是为了做善事啊，而且积功德的，那个是你有的放肆的话，你必须要讲名字，你明白了吗？
师父，就是放生会转为佛报嘛？
当然了，福报也会长微的，因为你没有功德就是福报了呀。
哦，没有功德就福报。那放生的功德用完了，福报享尽了，那么是不是他我们修心积功累的嘛，能上更高的天或者国位更大？
对呀、
那我要问师父，就是果报，就是因为他放生转为福报了，那么就是说，因为他福报不够还是怎么样了？
福报不够呀。福报不够的话，它相辅相成的呀。福报不够，没有福气，没有福气，这个人他就不会有功德。有福气的人会有功德。听不懂啊？
我听懂了，那就是因为我们放生嘛，就是要想把这个功德一直储存在那里，到我们上那个四圣道去的时候，然后就果位更大一点。
对对 对。
那就是说，有的时候师父说，哎呀，你放生的时候，你放生了，你转为福报了。
放生了转为福报，就是因为他放生的动机不纯。
哦，
他是有求的。
那我们没有求，我们就想就放生就是。
那就转为功德了呀。
哦，有，就是你有求，就是转为福报。
对了。
哦，我懂了，就是放生，你不要有这么有。
你就是一种慈悲心，跟菩萨一样。 那你全部转为功德。如果你今天说是为了求身体求什么，那么就转到你身上了呀，那你身体好了不就是福报了吗？
那师父，我们放生就是要 求菩萨保佑我们消灾延寿啊，这个是求吗？
这个不求，这个很正常，这个倒没关系的。消灾延寿，如果你一定要讲一句话，求菩萨保佑我消灾延寿，让我度更多的人，给我在人间更多的时间，就成为功德了。如果你这几句话不讲，就保佑我消灾延寿，那就给你福德了，因为延寿了，帮你消灾了，你不就是福了，福气好了吗？但是都是人间就享光了呀，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我现在懂了，就是我放生的时候就说。求菩萨保佑我消灾延寿，我会做更多的功德，我就这样说的。
对，
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放生功德转成福德问题啊，就是我们怎么祈求啊？不是上一次南京菩萨说放生的时候可以祈求化解冤结、消除业障吗？这样可以转说这句话这四个字转成功德还是转成福德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实际上你求放生之后你说啊，我愿意啊，救我的妈妈身体好，我问你啊，你想一想呀、啊、是不是转成福德了？
是的是的是的、
那么叫功德了。功德是什么？功德是说啊，我今为汝解经扎，我今为汝放生，我不贪人间的一分一厘啊，我今天为了啊慈悲心啊消我的业障啊，我今天为了更好的修行，那你放生为了救助众生，我放生，那你算不算功德了？
算功德，算功德了。
好了，就这个道理。
哦，那师父这样说行吗？就祈求菩萨保佑我某某化解冤结、消除业障，我要在人间多做功德，救助有缘众生，跟着师父好好的弘扬心灵法门，这样说就可以是这样吗？就是功德了。
那个当然可以了，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就不一样了嘛。你这样的话你就是完全是一种解脱，是为了救助众生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啊，就是您在节目中，我经常听到说，某个人，你看图腾，说是他身上不是有散灵吗？念多少遍往生咒啊？那师傅，我问一下，那个散灵，小房子也能超度这些散灵吗？为什么你没有给他开小房子的数量，而是叫他念往生咒的数量呢？
啊，散灵嘛，就是很小的呀，很小的嘛，往生咒就能解决的呀。还没成为业障之前都是散灵呀，听得懂吗？
哦，
啊，
听得懂，听得懂。
你看看这个里边叫于一城中成树佛，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就是我们在人间的每一个事情当中，啊，都有一种灰尘，明白了吗？是这个道理。
啊，明白了，明白。
想想看，小的灰尘用掸一下就可以了，大的灰尘你就必须要清洁，要洗了嘛，对不对呀、啊？
哦，对对对对对。
我今
天讲
那个一波之时，那你也是一种慈悲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境界提高的话、你要慢慢的要懂得，就是我今天放生，我是为了、啊，这句话倒是可以讲的，啊，我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啊，啊，重生于义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这倒是可以讲。
嗯，
你这样讲了之后呢，哎，他的就成为功德了。为什么？因为你今天放生不是为求现在解决问题啊。你是为了消业、消业、忏悔，那都是有功德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我们去放生，如果属于那种大放生，而且是有些同修他们家里人生病，而且是紧急状况的，所以有时候就没办法，就大家凑一两个人就去大放生。那时候放生的数量也挺大的，比如说超过1万条到2万条。那我们领队的人可不可以说要求这个同修为重病的家人放生，可不可以先要求他自己在家里跟菩萨先说今天他放生他为他家人放生，他自己的业障是几倍？
家人的业障家人自己背，可以讲的，可以讲的。如果你替他，如果你替他放生，你不愿意背给家人背的话，你就告诉他，就是家人的业障啊，由他自己背，这是可以的。 但是呢讲出来就不大孝顺，一般的已经帮他放生了，总是呢讲的话稍微圆满一点吧，听不懂啊？
那怎样说比较圆满呢？
怎么说比较圆满？很简单啦、啊，就是我今天给母亲放多少条鱼，保请观世音菩萨保佑妈妈能够身体好，我今天尽孝就给妈妈放这点生，希望妈妈能够开悟，自己消掉自己的业障，这句话比你刚才那句话好听不啦？
明白。
啊，妈妈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啊，我只管给她放生。你现在这么讲的话啊，妈妈能够啊，希望她能够消掉她自己的业障，那就是说明你不帮她消呀，听不懂啊？
明白。
师父节目里有说放生的时候，现在有新的放生的时候，祈求就是可以祈求要化解冤结，消除孽障，是吧？
对呀、啊。
本来开始的时候嘛，就是说放生了消灾延寿，现在可以就祈求化解冤结，消除孽障。
对，
师父，南京菩萨曾经开示，开放生时可以祈求化解冤结，消除业障。请问师父，我们每次放生都祈求化解冤结，消除业障，那是不是业障消除了，同时也延寿了呢？师父，
我问你啊，你要是吃得健康了，是不是延寿了？
是的。
你现在把身体上吃的不好的东西都消掉了，胆固醇消掉了，肝脂肪消掉了，你是不是延寿了？
是的。
好了，
是的，
回答你了。
那师傅，那如果放生的时候单独祈求菩萨保佑消灾延寿，和刚才这个南京菩萨开示的化解冤结、消除业障，哪一个在延寿方面哪一个更好呢？师傅，
一样。
哦，
你最好。放生的时候直接讲，让我啊这个消灾延寿，把延寿讲出来，对你延寿更好，明白吗？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
就是之前就师傅给我看图腾的时候嘛，然后说我家里就是不知道是亲戚还是我父母就是会死掉，因为师傅好像看到我家设了灵堂了。那现在师傅说，就是如果发现谁有生病了，就马上给他放生。但是我现在还是不知道，就是我家里的哪一个嘛。那我能不能就是提前先给我父母放，然后放生的时候就啊？
那当然了，你记住，经常说这个地方痛，后来呢又没事了，有时候又痛了又没事了，这就要危险了。
那就是我可以提前先给我父母放，对吧？
对啊，
然后放的时候，
如果你父母经常胃痛，痛痛又不痛嘛，胃癌了。
哦，那师傅，我放的时候就是因为大量放生嘛，我能不能跟菩萨就是祈求说一起说，就是给我爸爸妈妈一起放，一共放多少条鱼？就是还是要分开说，我给爸爸放多少条，给妈妈放多少条，这样讲。
考考你，你说应该不应该分开放？讲，
我觉得应该分开放会比较好，跟菩萨分开讲比较好，然后那个功德会到个人的头上，给他们消灾。
你觉得你讲的对不对啊？
我也不知道是不
是。讲的对的呀。
啊，
就是这样的。
应该分开。
怎么可以？如果你说我放100条鱼、1000条鱼给家里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我可以告诉你，大家功德都没有，少得不得了。你只有讲清楚、
oh.
啊，你讲清楚的这个功德，什么叫功德？功德它要累积的，要计算的。
嗯，
那就这么简单了。
啊，行，我知道了，师傅，谢谢师傅。啊，师傅就是
说，小孩出生后，家长出钱为小孩放生，是否也要先向佛菩萨祈求？我某某某将自己的钱，多少块钱给谁谁谁，这些钱算作他自己的钱，还是如何祈求呢？
因为小孩子还没到12岁，这个时候之前基本上孩子是属于母亲的，所以你放生帮他放都没关系，不讲也没关系的，直接就求他的名字就可以了。你要正规一点，那么5岁之后你就可以讲我给他的钱了，明白了吗？一般5岁之前都没关系，再拖了长点就是12岁，好吧？
好的。
是放生的时候，就是因为于老板的原因，就是少放生了1000条黑鱼。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许跟菩萨说，就是说到下一次再补放。嗯，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去补放的话，就是不可能所有的人在同时在集合去放了，只能是一部分人去放，那我们如何祈求呢？
就是说上一次某某几月几号，我们所有的众生大家一起去放的啊，有多少多少条鱼没有到位，现在我们补放，请观音菩萨慈悲给所有上次来放生的人加持。
师傅还有一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放生，您以前说过您放生从来不求，我想问一下您的意图是什么呢？跟我们大家讲一讲。
这个就是大慈大悲啊，放生嘛本身就是救度众生啊。
嗯，
你不求的话，师父不是说不求啊，我也有求的。我求什么？求天下苦难众生早点这个脱离苦海啊，对不对啊？求观世音菩萨对他们加持啊，有求必应啊，这也叫求啊。但是是为谁求的问题了，明白了吗？
哦，
好了，
就是为大家。
对了，不能为自己活着的，一个人要为众生啊。
对。
对不对啊？
对，
求什么？
哦，
求也是为人家求，永远不要为自己，那你的境界就高了嘛，对不对啊？
嗯，是啊，是啊。哎，师傅，那个放鱼的时候，您在嘴里默念，是让他们去好地方吗？就是放鱼的时候，你在那嘴还在那块说，是什么意思呢？
念经呀，念大悲咒呀。念心经呀，然后在念心经念大悲咒的基础上，你可以说一些话，比方说啊，你想今天放生达到什么目的啊，菩萨都会知道，然后他们就根据你的目的啊，把你这些啊做的功德给你记录，或者给你消除你的灾劫，都是这样的呀，你心中要讲话的呀。我讲我每次讲的都不一样。
啊，都是为了大家。
那对了，你想想象不就好了？希望心灵法门能够救度更多有缘，希望心灵法门能够弘法顺利，希望心灵法门能够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这不是都是求的吗？嗯，
是。
希望人家不要对我们有误解，就可以求不啦？
嗯，对对。
哎，好了。
对。
这正能量没问题的，好吧？
嗯，是。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就是以前师父放生的时候，师父就会有一段祈求的词语，就是说求观世音菩萨垂怜人间一切有缘众生，让我们离苦得乐，我们放生能够成全众生，也是成全自己，希望龙天护法保佑我们的善心善念和善愿能够得到天地感应，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然后最后师父还讲过一段，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回向给十方众生、十方佛，给我们的父母和冤亲债主。然后师父后来也开示过，就是回向这一句话，我们一般人就是不建议我们说的，但是有新同修他看见师父这样祈求，他就自己也照着做了。那现在想问一下，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还是说以后不讲就可以了呢？
回向不是回向众生，回向这个和十方诸佛菩萨，因为你回向给菩萨，菩萨再回向给你，都是这样的。
嗯，对，因为师父带领大家放生的时候是这样求的，但是新同修他就以为他自己也可以这样求。
因为不一样的愿力不一样。
对，
那个是大家，
我们也知道，后来也说就是
人多的话
还是不建议这样。
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大的公司可以做的事情不是你个人能做的，大的公司捐出来多少多少钱，和一个个人捐出来多少钱，那是不一样的概念，听不懂啊？
嗯，对，那新同修他已经这样做了，会有什么不好影响吗？
啊，没有。
哦，
下次
那就让他以后就按照正规的、正常的做来。
啊，不要讲的太大，不要讲太大。嗯。
好的，那明白了。
哇，就是有一个同修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师父在放生的时候把功德回向给众生和亲人呢？就是因为新加坡和印尼放生都是这样的，请师父开示一下吧。
实际上是这样的。放生总的功德已经很大了，总的功德， 明白了吗？
哎，
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放生总的功德全部回向给众生，回向给菩萨。
哦，
但是呢具体的每个人放多少条他们还是那个总的来讲，下面的所有每个人放生的鱼啊，多少条啊，他们也是回向给自己的父母亲了，给自己的亲人了。但是呢，总的回向它也是一个功德呀。
对对对对对对。
啊，所以人不能这么小气啊，觉得啊，哦，师父师父一讲，我们今天放生的鱼全部变成众生的了。
他们说只有师父这样的菩萨可才能这样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法力，我们放生只能是给谁放几条鱼几条鱼。
对啊，
师父是大菩萨，他有那种能量。
举个简单例子，
这样吗，师父？
对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你今天是国家的领导人，你就出来就是为国家好的。你今天是一个省级的领导，
对对，
我讲出来的话就是为省里好的。你今天是一个县长，你说出来的话就是为县里好的。你今天是个家长，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只能对家里好，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明白了，感谢您师父慈悲。
还有就是如果同样在放生的时候能够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放生的鱼能够在以后的轮回里信佛念经吗？
啊，不能念，不能乱讲。
哦，这个不可以。
你这个一讲的话，你的福报全到鱼那里去了。鱼是，鱼是它是一个畜生道的，你要渡它已经很难了，你只不过在人道行使你一些慈悲的心。
还有同学，我帮同学问一个问题，同学问就是说，如果我们放生的时候不是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消灾吉祥这些吗？那么他说如果是这样，我们求完以后我们放生的功德是不是就直接用掉了，没有了？
什么没听清楚？
就是我们放生的时候，我们求菩萨保佑我们消灾延寿嘛，或者是平安嘛。然后他说，如果我们求完以后，我们放生的这个功德是不是就直接用掉了，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话并不是这么讲的。你比方说，你这个人做功课，对不对啊？你说你做了半天功课，很努力，为了考试吗？啊，你考完试考了一个好成绩，难道你这些功课就没了？你还是在你的肚子里的呀。
哦，对了，
怎么会没功德啊？
对，
一分析嘛就知道了。
感恩师父。
师父就是，以前师父您开示过，就是如果别人在跪拜的时候不能对着人家拍照，否则会背业。那么大家在念放生仪式的时候，对着大家拍照或者在侧面拍，这样妥不妥啊？
只能侧面拍，不能面对着人家。人家磕头的话，比方说人家冲菩萨磕头，你在他前面你就把他背了。
哦，那如果是念放生仪式呢？放生的时候站着念的。
那这没关系的，你受人一拜，你就替人背债，就这么简单。
我想向师父忏悔一下，我昨天这个礼包的时候，然后就礼包的时候发现一张旧的纸条，然后我想也没想就把它吃掉了，之后吃的时候才想起来这是那个我们心灵法门的那个仪，要放生的仪式嘛。然后上面有就是菩萨的名字啊，也有师父，还有护法神菩萨，就是那个仪式的那个程序。那我把它撕掉，然后觉得不对啊，然后我现在就把它给粘起来了。那师父，我这个有什么问题吗？要不要念礼佛啊？
你要念礼佛，念七遍礼佛，不要用了。包包好。
我们那个在一起有几个同修放生嘛，有的人他们是以前学过净土宗的，有些人他们就在放生过程中呢。就那个掺杂了他们其他法门的一些好比回向，这个可以不可以？
他们回向他们自己的事，你归你，自己求，明白了吗？他们回向他们全部没了，他们比方说放一千块鱼，一千条鱼他叫这个上济三途苦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好了噼里啪啦全没了。
不是，他们有一次我给就说是还有几个同修，对不起台长，那个放生给台长放生了，完了最后他们就有一个组织的嘛，就说回向给他们的家什么那个家亲眷属，后来我就挺不高兴的，完了那次放生以后就头特别疼，好几天我就特别不高兴。
那肯定的，因为什么？他们这个是面太广了，他一叫。
后来我就问他们组织的，他们说你别管了，那个你只管念经，说是他们人家他们修了好多年。 他们都有的能看得到，所以我现在后来那次放生以后，我说我也不知道人家看不着，看不着我也看不着，
这个吓到
了，所以我就特别不舒服。
我可以告诉你，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很多的法门愿力很大的，哎，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才能救助众生的。
哦，后来我说，
我们愿力太大的话，愿力太大化的话，我们做不到，就是妄语。
哦，是，我说那次我是主要给台长放生，后来那次放生因为我特别不舒服，心情也特别不好，头也疼了好几天。后来他们有的人说，我说你别太执着了，只要是那个做了那件事就行。但是我因为我特别坚信这个法门嘛，所以我说是既然给台长放生，就绝对不能说是给他们家亲眷属去回向去。
啊，那绝对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
样
啊，那他们根本放生的话，对台长没有任何意义的。
啊，而且是他们放的都是那小泥鳅还有金鱼。后来我就质问他们，我说为什么要放泥鳅呢？我说你听台长说泥鳅不好，我说再一个金鱼就不能放生。完了他们说那是凑数的，你别管了，他一直就不让我问。
这是什么瞎搞吗？这不是瞎搞吗？
啊，后来我的和我一块儿救了几个同学，我们几个人呢就说你别太执着了，我特别难受那一段时间。
嗯，
后来他们有人劝我，我说是我打通电话问问。
啊，做错了，他们做错了。
哦，
嗯，
就行，我明白了。
啊，你他们要是用其他法门的话，你就让他们自己。
啊，后来我就不和他们去了，我们就后来自己修的这几个人呢，
嗯，
经常在一起沟通的这几个比较好的。
啊，我告诉你，你哪怕自己学心灵法门的话，你因为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嘛，对不对啊？
嗯，
因为我们现在没这个能力来救这么多的冤亲债主嘛。
对
不对啊？那你哪怕买个五条鱼，你自己去慢慢放放也可以。你比方说你买一条鱼，你说我给台长放，那也是你自己的功德啊。你瞎搞了，你借着台长的名义啊，叫这么多的人一起放生，最后全是给人家的功德，给人家的家属亲眷。你说这什么事啊？这是如理不如理啊！这当然不如法不如理啊！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家属拿得到拿不到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哦，
举个简单例子，我现在不是说夸耀自己财长，你比方说你给菩萨说放生，你嘴巴里说的全是自己家属死亡的人，你说说看，他死亡的人拿得到拿不到啊？还要背债，就是因为他这个举动还要帮他背债，你听得懂吗？
是呢是呢，我
你举个简单例子，我说我给某一个领导的。你接下来你不给领导，你给自己家里人，你说领导知道怎么回事啊？
对，
领导变成护法人会知道吗？
对，
很简单的。
我感觉不对，所以我是说我没修过别的，他们就说我说太执着，我说我一定要打通。
他执着了，我告诉你，很多人就是这么做错事情的。很多人为什么死的时候比较痛苦啊？为什么人家能活，他因为为什么生病啊？等到他死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做错了。明白了吗？等到判刑了才知道在监狱里我做错什么了。很多人抓进去都说自己无罪的，等到人家帮他分析，法院法官告诉他你犯了什么第几条，他才说我不知道啊。
是
不知道就不犯罪。
集体放生的时候，本来我们全部都是心灵法门的同修，但是那个地方放生的人很多，不光心灵法门的，还有其他法门的也会去，但是的话呢，他们就会跑到我们这边来，比如说是什么念咒啊、念经啊，然后，帮我们放生呀，然后还有师傅说倒什么甘露到我们的那个鱼的水桶里啊，这种事情我们知道肯定气场会受影响的，但是又没有办法说，直接说让他不要参与或者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首先你告诉我，他是参与你放生还是参与你到观音堂来修学或者共修？
没有，他是放生，就是我们在放生的现场就碰到其他法门的那种。
啊，这没关系，这没关系。这
他们一边会倒很多水到那个我们的那个放鱼的那个桶里嘛，然后他还会一边念经，然后念他们自己的经，然后声音很大。
啊，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他没有权利把水倒到你们这里来的，你听得懂吗？每个人放生都不一样，他如果跑过来这么弄，实际上你怕也不要怕，反正你只是做功德，你就叫观音菩萨就可以了。
哦，一直去。
他如果是正的，他没有事情；他如果是邪的，他很快就会走掉了。
哦。
哎，没关系的，这个怕什么？那台长开法会的时候，下面修什么法门的人都有啊。那我叫其他的法门的人，你有本事，你谁的能量大谁渡谁啊，对不对啊？ 他们来渡你，你不能渡他的。
嗯。
你为什么不能渡他？
可以参加别的法门的放生吗？
如果他说只是放生，没有关系的。就像这个一样，但是只不过你念你的经，他念他的经。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如果其他的法门里边孽障很深，这个比方说这个小组啊，这个地方里边有很多的孽障，他们又没办法念掉，他们不相信小房子，那你念小房子的人，你走进去，这些灵性肯定找你的呀，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他们看得到的，你会念小房子，他们找你啊。那你不是找麻烦？
师傅，因为我们现在放生的地点都好像满了，有些地方不给我们去放生，但是我们渡人的时候我们都三大法宝要足，我们要带新人去放生，但是我们现在跑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属于一个道教的神庙的地方，但是他允许我们去放，那我们去那边看了，我们有请示菩萨，然后菩萨给做梦给梦开示，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师傅开示，梦中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拿了一串葫芦，小葫芦，然后梦境就跑到一间不懂什么地方，然后就有一张画，画里面有好像三尊神明或者菩萨，然后请师傅开示，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还不懂啊，众善奉行，你不管道教，不管什么教，你只要是做善事，借他一个地方放生，有什么不可以啊？傻姑娘。
啊，明白。那我们去那边放生的时候，我们到那个庙那边，跟那边庙的神明菩萨请安，是可以吗？
你就是在外面心里想一想，拜一拜就可以了，用不着进去的。进去的话，很多菩萨就他们里边道教观里边有很多的神啊仙啊，他们一看你们很虔诚，他跟着你怎么办呢？如果跟着你呢？
明白明白，感恩师父。